当地军民很多。于是乎朝廷呢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庙叫开元寺，那是开元年间的事情吗？啊，就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到处都有啊。那时候哪一个这个战场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建一个，那么请这些高僧啊，请这些高僧呢等于做这个皈依祷会啊，皈祷的仪式啊，给他诵经超度啊。政府这么做了一下了不要紧，这老百姓呢个个都仿照了啊，家里老人过世都请这个法师来超度了啊。政府这大超度，家里小超度，那个时候是附带的呀啊。佛门是以教学为主啊，可是现在呢这个附带的变成主了，教学就没有了，喧宾夺主啊。所以现在一个佛教是佛教是超度亡魂的，那叫佛寺，糟糕不糟糕 啊把佛寺两个字的本意贬值了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在唐以前没有啊，寺院里面翻译经典讲经说法啊，没有这些超度的事，寺院里也没有供这些亡人的牌位，没有，通通没有啊。这都是晚唐宋以后逐渐逐渐才有这些事情啊，可以说唐朝时候没这个事情。我们学佛一定要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佛教的本来面目决定没有迷信啊，给你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谛啊。下面这个几句序文是大哉真谛，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信。注里面说了，大哉是赞词。以非幻不灭，故云真谛。非幻是真性，就是我们从本经上来说一心。以一心呢、啊？是真的呀、啊，二心毁灭，二心是妄念的，妄念有生有灭，一心是真心，当然没有生灭，啊，故云真谛，啊，这是赞叹的，这个一心呢就是真谛啊。是我们自己的真谛，是整个宇宙的真谛，是尽虚空变法界的真谛。见有利见，见不能及，又何可思呢？这是讲不可思议，那么这几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十番显阶最后一段所说的，这是显阶显到了极处了， 这一句里头有三个见，这三个见字有真有妄。第一个见是真见，就是见性。真见呢，有理妄见呐。妄见是眼识，是七准识的见分。当然包括了五十一心所，心心所的见分都叫妄见呐。见性是独立的，因为八十五十一心所通通是生灭法，是有为法。真见尚且不识这些妄见，下面那个见也是妄见，见不能及，妄见怎么能够比得上真见呢？这就是说出啊，不可思议啊！思用什么思啊？还不是用的心意识啊？他超越了心意识了，没有法子思啊！思是妄念的，妄心的，是生灭性的。他这个是不生不灭的，思是二心啊。三心二意啊，一心里头没有思，没有想。三世诸佛到此口挂鼻上，有何可议呢？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果跟你说法说到这个境界了，没法子说了，只好口挂墙壁，意思就是没得说了，口啊挂在墙壁上。不能思不能议，这句话绝不是证词，是真实话。为什么呢？超情力尽，所以讲到真实法是不可思议。凡是能够思议、能够说得出来的，通通叫方便法。我们晓得，在一切经里面，这都是我们要认识的。佛陀在世讲经说法，49年呢，这49年所讲的经论非常之多，翻译成我们中国中文大概是一半而已啊。还有一半呢还没翻成中文呢。这么多的经论，我们修学应当如何来选择呢？以哪一个法门来修学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选错了就不能成就了，选对了一生成佛， 那就太幸运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不会选择，可以请教他老人家，他可以带我们选择。这个事情好办呢。佛陀灭度之后，为我们做这法眼的，就是历代的这些菩萨祖师大德们。能给我们帮一点忙，但是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如果自己要不能够相信，那就没法子啊。那只好什么呢？你把那个大藏经啊，从头到尾细细去看去啊，你把它看遍了，你在里面去挑个一样两样，自己去修行去吧。那只有这个法子了。你把大藏经读遍了，未必开了慧眼呐。没有慧眼，没有法眼，还是不会选择，依然是当面错过。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有一些经典可以说自古以来为历代祖师大德们公认的，最适合于我们修学的，有几部经，就是这个各宗啊他们所标榜的经典啊，显首宗标榜的华严，天台标榜的法华啊，净土标榜的神经，三论标榜的是东论，八论、十二门论，以后又加上大智度论，唯识标榜的六经十一论，这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了很多很多。我们从古德先贤他们在这个宝藏里面所发掘的这些，值得我们做参考。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呀，比起过去要复杂的太多。如果要是用本经术语，五浊卧室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浊卧不堪呐、比从前差太远了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怎么样选择一个无上的法门帮助我们一生成佛，这是大事啊。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佛法假的多，真的少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自己不认识啊，把假的当作真的，把不究竟的当作究竟的，他自己修不成，还要把这个东西推销给别人，也误了千千万万众生的化身慧命，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在一切经里面，古人的判教属于一乘经的，这个一乘在大乘之上，只有三部经啊，华严、 法华引教一乘，梵王经别教一乘。一乘经只有三部啊，我们这个经算什么呢？这是一乘经的结论，一乘经的归属，注意就明了了。华严会上到幕后，十大愿望都归极乐，归到这个经上来了。你就晓得这一部经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典，它是至高无上啊，49年所讲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要认识啊，修行以念佛为宗旨，以一心不乱为目标，这是本宗的智慧。学华严，在中国历代华严中要修法界观，要入法界大定才能成功啊。而法界观、法界大定要达到究竟圆满，还必须要修普贤行，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世界，法华经也不例外。日本的佛教远不如中国，比我们差很远，这是诸位要晓得。从前有人说日本的佛教要比我们进步60年，说我们不如日本人。那个日本的有些法师到台湾来也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瞧不起我们。我们台湾确确实实也没有能人能够把这些狂妄的人降服住。佛教里都没有人啊，教育界里头有人。方东梅先生的时候，把这些人就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叫这些日本人头都抬不起来。方先生能说得出来啊，他把日本从古一直到现在啊，日本佛教界成就的人，方先生比较他们最高的，连我们中国的莲池藕益大师都不如啊。像我们中国这个成就的一流的人啊，像玄奘大师，像智者，像清凉，在日本历史上一个也找不到啊。禅宗像六祖这样子，日本哪里有啊？日本第一流的比不上我们中国第三流的，成就在哪里？今天如果说日本佛教的成就，日本人是佛教企业成就了，他的寺庙有组织，企业化，一个寺庙信徒有几百万，这是他的成就。这个寺院里的住持一道命令下去，大家都遵守，所以连日本政府也害怕他，连首相也要皈依。不皈依什么呢？选举的时候没有选票。他一个寺庙里面有几百万人， 他要说是这个票投给哪一个人，这个人马上就投上去了。所以日本的议员，你看日本的县市长啊，日本的首相都要加入佛教会做他的信徒，他才有选票啊。还有做生意的人一定要加入啊，为什么？你生意有销路啊，他一个命令下去买你家东西，你的生意就起来了。他一个命令说不买你的东西，你非得关门要倒闭。所以日本佛教界的成就控制了政治，控制了经济啊，这是日本成就。除此以外他有什么成就啊？而我们今天政府最不害怕的就是怕我们佛教的时候发展成日本形式，那就不得了了啊！他那个摇身一变就是政党。我在日本看过的时候，几个教会都是这样的，的确有实力。你看日本东京大的观光饭店都是他们开的，那个资金实在太雄厚了啊！不但在日本各处有他们这个峰会呀 全世界都有啊，可以说道场遍布全世界。在美国的佛教，他们的势力占90%啊，100个寺庙有90个是日本人的。如果说从这一方面来讲，那的确我们落后日本60年，真落后了如果从佛教教理修正上来讲，那日本人远不如我们。《法华经》要修止观才能成就啊！天台三大部，他舍弃掉了。只念一个南无妙法莲华经，那能成就吗？错得太离谱了。只是念这个经题就能成就的话，那就跟那个基督教信上帝信了就得救了，那不是一个意思吗？有什么两样呢？天台大师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费那么多精神写那么多的著作来教学呢？叫大家念个经题就完了吗？这多省事啊！哪一个法门都不容易啊，都由他高深的理论做依据，由他周密的方法来修正这个是决定不能够忽视的就是净土。你看看这个莲池大师写这个讲义这个俗抄不容易啊，不这样详细给我们讲，我们怎么会相信？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疑虑都断掉呢？建立信心，一生成就。前面说过啊，这个讲义把这个贤首的华严、天台的法华乃至于性相各种精华都包括在这个里头我那天说的时候也特别跟诸位提起，并不是莲池大师有能力把各种教义精华统统把它融汇到此地来发挥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样看的话的时候，那你看错了而是本经字字句句里头原本含有这个意思，莲池大师把它发明出来与各宗的精华的时候一下会通 是这弥陀经里头本来的意思啊，真真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讲序文前面这个一段啊，简单呢介绍到此地。我们再看这个通序里面的注子啊，就是苏超啊，苏超里面的注子。通序经义，大文为武，出宁信，乃至武秦家，这前面都说过了。经出宁信，这个向下注解就是注解前面大师所做的这个两行文字，从灵明洞穴到这个其为自信，这个下面呢是注解这一段。注的文相当之长，注得非常的详细。那么也是这一部《弥陀经》理论的发明，所谓是教理。研经呢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层次啊，因为教理要是贯通了，可以说事出世间法通通贯通。古人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个一经通通什么？通其教理，就是他的理论依据。因为一切经都是一个理论啊，一个理论，就好比说以经作器啊，器器皆经，那么经就好比器，理就好比是经啊，你得到经了，那一切器都得到了吧。所以会学的要从理上去悟。那么这个一段呢，纯粹是给我们讲理啊，讲教理。在这个书里面，就是第一遍啊，这个文是相当之长。请看苏超啊，此经盖玄奘自信，又诸经皆不立自信，故首表也。临得临觉，明得明显，日月虽明，不得称灵。今为至明之中，神节不测，明不足以尽之，故曰灵明。 我们掀开这个演义啊，演义的注解啊，注这一段我们合起来看，此经以自信为宗旨，自信为众生信德之福。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即圆常大觉之体。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说明此经就是指佛说阿弥陀经，当呢是当显，就是很明显的摆出来，这部经呢是完全彰显自信，所以古德在这个注解里头说了，说这部经就这部弥陀经啊，是以自信为宗。又啊说，故经皆不离自信，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这是刚才讲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定要明心见性，见了性呢一切经都通了。那么我们要问了，见了性之后啊，这个经没有看通不通呢？啊，也通。六祖大师是一个例子啊，六祖不认识字，他老人家开悟之后见性了。你看许许多多的人到他那里去请教，啊，六祖都说我不认识字，你经文里头什么地方不懂，你念给我听。人家一念呢，念完之后他就能对人讲解，讲的一点都不错，为什么呢？能叫听的人当下开悟，那就对了吗？这不是说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吗？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只要你真正见性了，弥陀经能帮助你见性，因为它是全章自信。下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自信。演义里面说，自信呢为众生信德之福。佛在哪里啊？佛就是一心呐，一心就是信德。所以大师在此地教给我们，非自非他，自他是二法，非因非果，因果也是二法， 父心里面没有，一心里面没有，这个要注意了。我们现在要想得一心，天天的说人我是非分得清清楚楚，坚固的执着，我们怎么能得一心呢？也许诸位听了这个，越听越疑惑了。啊，没有人，没有我，没有自，没有他，这还成什么世界呢？是非人我自他因果是四，修正即不有啊。四上有，心里头没有。这是修行，自受用的一心，他受用的呢三心二意。从一心里头啊，变现出三心二意啊，为他受用，可不能做自受用。他受用啊，教化众生啊，啊，这就叫方便法啊。佛为我们说这些法，佛也示现身相啊，也示现呢有生有死啊，住世八十岁啊，说法四十九年，这不都是有事吗？佛也常常说。我你他不也这么讲话吗？那么佛是不是三心二意呢？佛不是的，佛自受用一心，三心二意是给他受用，对别人说的。所以那么这个方便，这个全桥方便呢，为他说法的一心是真实，方便是从真实里面生的，所以呀，方便就是真实，真实里面处方便，真实就是方便，正妄宝二啊，性相一如啊，这才叫大觉啊，这才是底下所讲的圆常大觉。圆是圆满，常是永恒，圆常大觉之体啊。我们今天不明了这个道，我们的迷迷在什么地方？就是迷在圆常大觉啊，迷在啊原本性相一如。我们把性相打开，分成两段啊，性不是相，相不是性，真不是妄，妄不是真，这就叫迷。迷就是迷在这个地方，如果晓得一切法真实相啊，那就叫觉悟。你的一切分别执着妄想通通没有了，都消除了，这才叫正觉。大觉是讲的正等正觉，圆常大觉是无上正等正觉。此经所谈的行法，行法讲修行的方法，那就是心愿行。正为行此之觉体， 心三思量，持名念佛，就是彰显这个圆常八觉本体。由此可知这一部经的重要性，这一部经的不可思议啊，不是其他经典其他修行的方法能够跟它相比的。下面还有一段，就在这一页倒数第三行，你看拿华严拿放华来较量啊，发明出弥陀经是华严法华的精髓呀、啊！真正是妙不可言啊！可惜一般学佛的人啊，真是当面错过啊，没有把弥陀经看在眼里。在一生当中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如果真正能认识，我们这一生决定成佛。这个下面说称彼名号，名号可障啊，托彼名号观于心性，信心亦法也。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本经三思量当中智持名号是主修的法门啊，可是智持名号一定要依于心愿啊，这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个条件都不能够缺少的。称名就支持名号，名号可证，名号是南无阿弥陀佛，它的意思是皈依无量觉，那个觉就是圆常大觉。更重要的呢是要啊，依这个名号啊，要起观想，托彼名号观于心性啊，什么叫观想呢？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才有一念迷，马上这一句名号提起来就不迷了啊，又回到觉了，这就叫观于心性啊，功夫用久了，自自然然就明心见性了，比禅宗的观心参话头要容易得多，要高明得多啊！观心参话头啊，很容易招魔障，这个绝对不会有魔术。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说，无量法门里第一法门呐、啊。可惜人一般人不知道啊，地球不容易认得了，你要认识了你就得到了。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也讲不完，就讲到此地啊，这个下一次我们接着再讲。